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下面我们看一下第24章。好，24章呢，讲到第一个，我们中文就已经讲到燃灯之力哈，有那个氢橄榄油，现在很流行的，在那里点灯，啊，世世代代有这个灯哈，那也要常常收拾金灯台上面的灯。这里就是在神的殿里面呢，会幕里面呢，总要有灯。在撒母耳记上第4章，我们看到，在第3章我们看到以利的时候呢。耶和华的灯呢是有一点忽明忽灭了，不是太清楚了。耶和华灯当然是也是象征的耶和华的同在，忽明忽灭的时候啊，就是表示人没有听上帝的话，上帝要离开了一样。好，那我们今天也求主帮助我们，圣灵给我们油，像撒加利亚一样说哈，圣灵就是使我们继续不断的有油。撒加利亚讲到说那个灯的部分啊，在撒加利亚书的第4章，一个纯金的灯台，有7盏灯，旁边有2个橄榄树，橄榄树提供橄榄油，橄榄油既可以吃，橄榄油又可以发光啊。那么如果油指圣灵，灯和光就是基督徒，因着圣灵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做盐做光啊，做光的部分啊。当这种不必讲得太强解哈。下面又讲到陈设饼，这个陈设饼我们也记得哈，就是把那个饼烤好了，第24章第5节，摆成2排，每行6个，再摆在耶和华的桌上。每一个安息日呢，要摆在耶和华面前，然后呢，是给亚伦他们吃的。那大卫在逃亡的时候，撒母耳记上21章第6节呢，他就逃亡，他也吃了这个饼，让耶稣就用那件事情来告诉我们，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第10节，有一个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他父亲是埃及人，一日闲游在以色列人中，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和一个以色列人在营中争斗，这以色列妇人的儿子亵渎了圣名，并且咒诅，有人把他送到摩西那里。他母亲名叫示罗米，是但支派底伯利的女儿。他们把那人收在监里，要得耶和华所指示的话。耶和华晓谕摩西说，把那咒诅圣名的人带到营外，叫听见的人都放手在他头上，全会众就要用石头打死他。这件事情哈，也是很严厉的一件事情。一个人亵渎了圣名，咒诅。亵渎圣名，咒诅，说起来就是美国人很喜欢讲的那些话，就是应该不是太严重的事。这不过是一个，就跟咱们中国人讲《三字经》一样嘛，就是可能甚至没有什么恶意，只是一个习惯的那种脏话。或者习惯的一种就说出来哈。可是各位，在这里还有在出埃及记也有讲到，有人犯了安息日就立刻打死。我们看到这些都觉得有点残忍或强烈啊，我觉得是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或者说我们太世俗化了。我们总是把肉体的死亡当作最坏的一件事情，肉体受苦我们觉得是坏事，肉体死亡是最坏的事，因此很多东西我们就不能理解了。可是这是世俗观念，圣经不是这样讲的，圣经没有说肉体受苦是最坏的事。事实上我们从特别是新约里面，我们肉身受苦若是出于信心背十字架，不但不是坏事，是我们的一个很好的操练。那么肉体的死亡，腓立比书说离世见主是好的无比的事。对，的确痛苦死亡在新天新地没有，上帝所造的世界里也没有，是堕落的世界里才有。 但是在堕落的世界也是在上帝的管理当中，人死亡了，受苦了，肉身的死亡和受苦，这其中都可以仍然因为信靠上帝而得到正面的。在世寄居的日子，肉体死亡，肉体的痛苦，若是信靠上帝，我们可以从其中真是功课几身教身服我们，是一个很好的事。如果是为着主受苦受难，包括新约里面的八福，路加福音第六章的福气，受苦受难受羞辱，其实都是有福气的事，只是我们今天太世俗化了，觉得这些事很可怕。然后不信主的也好，信主的也好，肉身的死亡也不一定是最坏的事。最坏的事是灵魂和肉体永远丢在地狱的火湖里，那是最坏的事。所以一个包括迦南的小孩子被杀掉了，包括埃及的长子被杀掉了，让他们不至于继续活下去，然后犯更多的罪，将来在地狱里更痛苦，其实不但不是坏事，是好事，只是这个讲出来人家都不太愿意听的。我们总觉得活着是比较好的，圣经不是这样讲。那么当像包括像乌撒像这个人，或者亚干哈，看起来我们犯了一件没有很大的错误的时候，就死亡，肉体死亡，其实有两个很好的作用。一个就是叫其他人不要再犯，另外一个，这个人包括乌撒的死亡，我觉得他不一定是下地狱的，那么反正神会很公平，那么如果他是扶了一下约柜而死，神让他死接他灵魂到天上，一方面我认为是习了地上劳苦，不是坏事，也叫活着的人对神的约柜，对神的话更多的尊重，我认为是好事。总之我觉得神，我相信神所做的每件事，包括吩咐以色列人所做的我们觉得残忍的事，不是坏事，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那么这里也是如果我们以色列本来就是顽梗悖逆的，如果不能够在这个时候再早一点就学习到你要敬畏上帝，那有的时候真的需要有一点神需要做一些商鞅变法那样的事，让人知道神的话是要当话的。那包括我们在内，常常好像神没有立刻把遵行他的话的祝福赏给我们，也没有立刻把违背他的话的刑罚加给我们，神是很宽大啊。那么犯罪了没有立刻处罚是宽大，做善做遵行他的话没有立刻赏赐也是一个慈爱，给我们磨练，让我们知道我们是单单信靠上帝，被上帝的爱激励而行，而不是为了求一些赏赐。赏赐是有的，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这些赏赐来做的哈，是单单就是蒙了神的恩典就愿意做。好，在这里这件事情呢，一个人被处死了，要叫以色列人真是谨慎小心。大家如果学会这个功课，可以叫更多的人免于这种免于犯罪，是非常应该的哈。我不是说今天我们动不动就要杀人的，我们没有这个权利啊。我们也不是说动不动就要处罚人，我们也不应该有这样的心。但是神如果有的时候给我们一些比较严厉的对待的时候，我们要感谢赞美主，主做的都是对的。好，这边是一个以色列妇人跟埃及人结婚所生的孩子，也不是说我们也不要说这种混血是不好的，的确在圣经里也有说啊，不管在新约旧约都有讲到说以色列人或者说我们跟不信的人不可以同父异轭，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尤其是不要跟迦南人通婚啊。那么这些观念我们昨天已经在讲了，并不是说照字面上来看，旧约比较强调那个字面上的，因为人心还不是那么容易受教，重点就是我们的心不要跟世界混合。你像在路德记里面我们就看到摩押女子跟以色列人所生的啊，这个是有非常好的情形。那么我们不轻看任何一个血统的人，那么旧约的时候只是因为人圣灵在我们心中工作不这么多，所以就是用外表的那个肤色啊或者是仪式来区分，其实那个重点也是叫我们从心中跟不要有一个不信的心哈。那 在旧约的时候，这种通婚当然就是常常就显出一些很不好的情形。我们今天不是说不可以通婚，我们今天乃是说不管跟基督徒结婚，跟哪一个民族结婚，我们重要的就是持守我们自己的信仰，不要让别人来污染你，而且能够改变别人的信仰，跟随上帝。好，这个你看到这个婚姻在这里显然就产生一个不良的结果。这不良的结果呢，你要推算的话可以推想很多。各位，你们有没有想过哈，就以色列在旷野那40年在干什么哈？他们也不能看电视，也不能唱卡拉 OK， 也不能打麻将，就是大概都没有这些。看起来我相信他们应该发明一些娱乐哈，这些娱乐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了，因为小孩子总要玩嘛。另外一个就是他们不需要耕种，就是如果你要知道人有活干是一件很好的事，我们能做的事，小人闲居而不善，没事干是很危险的事。大卫犯罪就是没事干，就做坏事，这个是现在越来越文明科技发达以后越大的危险。一个人一无聊哈，在台湾年轻人都喜欢讲无聊，那么其实太多刺激了，太多娱乐。你现在我不知道在纽约，我们在台湾看电视100台，那么多，哪里是无聊？可能里面都是在越多的刺激越无聊越 boring。人生，你们生活里面千万不要让自己生活无聊，要充实。该休息的时候休息，该玩的时候玩，该工作的时候工作，不要无聊没事干，那最危险。大卫是这个时候犯罪的。我看所有的人一旦没有事干就真麻烦。以色列在旷野，我不知道他们干什么，没有事干了，又不耕种，又没有什么娱乐。当然近前的人在上领受了上帝的律法之后，我想会学习着神的话。那当然200万人在一个地方也不可能会没有事干的，你们出去露营啊郊游是多的不得了啊，就是愿意勤快的人总能找到事情做，懒惰的人就总是在那里闲散。那我是非常怕碰到那个闲的无聊的人哈。在教会里面，我们教会里面，在台湾，因为也是现在台湾富裕了，我看中国迟早也都是这样，一旦富裕了有钱了就是懒惰，走在那里晃来晃去不做事，这我看了就火大。那尤其是晃着不做事，然后有很多事要做，那么有别人在忙得半死，他在那里他在你手插的腰里面，这个最容易出事。你看这里这个人就是这样出事的，闲游在以色列当中，闲的没事干。这没事干呢，一个没事干下面就没事找事干，就什么打架。这个中共哈怎么样我们不去谈政治啊，但是劳改这个观念是对的，这个做法不对，观念是对的，就是用劳动嘛。你每天在那里没事干是不行，当然整个做法那是很残忍，不公平，而且没有不人道的。可是这个人没事干，你看他就是去争斗的下一个，大概他在打架的时候呢，打输了或者怎么样或者痛了，他就咒诅上帝的名。或者用上帝的名来咒诅，对不起，我实在不应该说这个，但是形容一下，他打了，也许他就说了一个 "God damn it" 这样的话。有人听到了就把他送到摩西那里。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有多少，有可能不少，因为闲杂人在以色列当中很多，我们在民数记就看到这些闲杂人总是惹是生非的。好了，那么。耶和华就晓谕摩西了，要处死。处死呢，听见的要放手在他头上。我们讲过按手，按手是一种认同，这里的按手就不是认同，这里的按头你要说认同，不是认同他咒诅，也不是认同他的行为，而是大家都认同一件事，就是我们听到了。那么我们把听到的这个见证放在他身上，然后把他打死啊。那下面呢，就这个事情呢，就继续提醒所有的人，这样的人要被治死哈。好，那然后这个下面就转到另外一个话题了哈。利未记24章的第18节， 打死牲畜的要赔上牲畜以命偿命，然后人若使他邻舍的身体有残疾，他怎样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要照样向他行啊。这里你看那写法很有意思啊，把人打死还有把牲畜伤害或伤害人放在一起讲，好像把我们人跟畜生相提并论哈，倒不是这个意思，而是一件事情。我认为这件事情在现代文明国家里面，特别是你念法律啊什么自由主义里面的想法里，都很反对这种说法。现在的世界哈，一个特点跟以前的那种专制独裁恐怖呢刚好相反，但两个都是错的。以前是那种当权者凶啊，凶暴啊，杀啊，杀或者强迫你做这个做那个，现在慢慢进入所谓比较民主的时代，就是我觉得有一种暴民政治，大家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我从一个角度来讲，咱们中国人啊，我说的不好听啊，真是还不知道怎么样自处，不知道怎么享受自由，有一种奴性，这种奴性就是要不然就被人家拿着鞭子管，给你自由就跟以色列一样，就造反了，就乱来了，不太知道用自由来规规矩矩的来做事情，总是要人家鞭子打了你才做正经的事情。那个我倒不是说咱们中国人啊，我觉得所有不信主的人，体贴肉体人都是这样。所以在罪恶的世界里面，神是有这样的规定，就是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好，我们在新约的时候我们听到主耶稣说啊，我们要赦免，要饶恕，这是没有错，这绝对没有错。但是呢，我那个重要的还是跟我昨天讲的一样，就是那个重点在现在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该遵循的方式就是我们对人不存报复的心，存爱心，我们对人总是存一个谦卑的心，知道自己也是罪人，但并不是说在这个世界我们不遵循神也设立的律法，这个律法就犯罪就要处罚。所以法官，基督徒的法官也会把人也会定人的罪的，基督的警察也会处罚人的，我们也惩治人，只是我们是带着爱心做这些事情，知道这样对你好，对邻舍好哈。这里就讲得很清楚，这种是报复的法则。我想在现在的社会里面，那个精神还是需要的，任何一个社会还是需要的。不是不给人家悔改的机会，刚好相反，某种程度的那种惩治正是给人悔改的机会。你一个社会为所欲为，纵容让人家做什么都可以，你做错了没关系，我饶恕你，你知道以人的罪行来讲，就是干做什么都可以了，那大家都在犯罪了。所以耶和华旧约新约的精神都是一致的，只是新约比较更强调我们因着圣灵的工作，神的爱，我们更强调内心里面的良善。可是在罪恶的世界里面，不管旧约和新约，当人没有内心良善的时候，这个外在的约束还是需要的。就算我们这些重生得救的人，外在的需要，外在的约束也还是需要的，对不对？我们还是有考试，我们还是有校规，对不对？我们也还是会犯规，对不对？如果老师真的就像我这次给你们的作业一样，实在是给你们一个试探的机会啊，你可以骗我的，我自己的经验也很多人骗我，没有做那么多小时，他写很多小时。
你怎么知道？
这个看一个人是不是用功了，应该看得出来的哈。不过就是我们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当然不需要这些，在世上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这些东西来约束我们。我们没有那么圣洁，没有那么善良哈。对动物、对人都是一样。那么他也一再出现这一句话，我觉得都很宝贵啊。像22节最后一句话，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动物、植物、时间各样的事情，你都要想到这是上帝的世界啊，你上帝在掌管哈。好，23节这个人就照着耶和华所吩咐的处死了。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案卷查经系列，我们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这项福音事工，请在我们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让我们一起传福音，结出更多的好果子，来荣耀神。